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我们这里正在开的是饭桌上的战争派。
我们这个月热点特别多哈，聊了张雪峰，聊了绕月，又来聊这个正在进行的一场战争，确实是热点有点太多了。
是，我们要隔一段时间了，我们热一段时间，我们要冷却一下。好，不管咋说，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热点聊完嘛。我们上半场一直在讲这次呢，这个美国拯救大兵44号啊，这个事件对我们的冲击，特别是让我们看到一个背后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到底为了救一个人花费5亿美金值不值得？到底为了救一个人8个人全军覆没，就拯救一个叫 Ryan 的一个大兵值不值得？这种概念我觉得离我们很远。为什么离我们很远？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特别是我们比较算实用主义吧，我们更多的是计算，我们更多的是工具理性，所以当突然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些信息，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真实世界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得不对我们产生一个冲击，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人？一个人当真的是4亿5亿美金啊，值那么多钱去救吗？这是很多在我们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和工具理性的人的观点里面，它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就有很多的这个不理解。
后来我们从这个新闻中得知，整个救援的行动，是在白宫完成的，也就是美国的总统在和他的这种高级幕僚，包括国防部长，包括这个总参谋长，在一起商量作战的细节，在一起透过卫星看这个前沿的情况，当然很特别。但是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哈，就是包括我在内哈，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美国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其实是对一个，
估计就是因为看了拯救大兵瑞恩，
对，有关系。
98年的、
对，就给了人一种印象哈。
对，
但是我相信，不管是那个取材于真实事件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那是二战的时候的电影，那就快100年了，对不对？还是今天我们看目睹的这个伊朗救援，它都体现了一个价值观，它体现了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的不同。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说，就是在美国军队当中，它有一个叫做战争条例吧，有点像哈，就是叫 leave no one behind， 就是一个都不落下，一个都不能少。
对，
但这个不是开始就有的。
对，
我们追踪溯源一下，整理一下，就是这种概念和另外一种概念，就是工具理性的概念，他们之间的一个对比或者是一个路径吧，怎么转换过来的？
对，我也听到一些声音说啊，说打仗就是要拼人的，打仗就是要死人的，没有错。
是，
我也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不是都是一群不能牺牲的人？每一个人都要付这么大代价去做，他不是这样的。我们也看到，为了救大兵雷瑞恩，搭上了最少8个人的性命。那么这次救这个44号战士，也是有200多个美国士兵空降到敌后去的。
对的，完全会被歼灭的。
对，他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当然，他们从军事上做了最大的保障啊。那么最后还是全身而退，没有伤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来看的话，他确实是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后面的。是什么让他们能够做到不放弃一个人呢？是什么能够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呢？因为我们比对一下的话，我们之前在聊南京照相馆那期节目的时候，谈到过一二战时候的一个特别的组织，叫神风敢死队啊，就是日本鼓励他的飞行员在自己弹尽粮绝的时候，或者说在自己没有取胜机会的时候，开着飞机冲进敌方这个舰队的烟囱里，就是自杀式袭击了。
对，
那么自杀式袭击虽然其他的国家没有采取日军的这种神风敢死队的这么极端的这种情况，但是在其他的战争中也不少见啊。这里头就牵扯一个问题，有人也跟我争论过，说那是不是这就是勇敢？ 而美军动不动就要花几个亿去救人的这样一个行为，是不是显得不勇敢呢？
这不是更勇敢吗？
对啊，
花了这么多人，对，像打拯救大兵 Ryan 一样，
对，
那八个人你不能说他们不勇敢，虽然他们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怀疑啊，甚至想偷跑啊，
对，
啊，就是胆小啊，都有嘛。那个最后那个文官啊，他是个翻译，就最后有另外一个士兵，就是真的是活活被打死，他就在楼下，他都上不去那个楼，吓的，就是拿不了枪，身子跟筛子一样的。
刚才你这个问题啊，斯皮尔伯格就用电影语言回答了，他在电影开始给了20分钟的镜头啊，就是美军的士兵在诺曼底登陆的战斗中，
那个叫 D Day 对吧
？D Day 对，在那个6月6日嘛，在那个滩头啊，血肉横飞啊，
是，
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军队不是怕死的军队，只是他把一个个体的生命不按照这种对等价值来计算，
是，来，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种观念是怎么转换的？怎么把一个战争的无情转换成我如何看待战争中的个体？就是。在战争伦理当中或者叫战争哲学当中有两种观点啊，一种就是古典战争观，我说古典的时候，古典不是一个时代，不是一个时间线，它可能包括各个时代都是有这种古典战争观的，它是这种老式的战争观，它这种战争观提倡的就是个体是可以被消耗的，那
每个人都是工具化的。
对，有一个人他叫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你一听你就知道了，他是1780年，你一听就知道他这是这个普鲁士人，他是
德国人，
德国人，对，普鲁士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写过一本书叫《战争论》，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定义，就是说什么，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意思就是说战争的目标就是政治目的，那军队呢就是实现目标的工具，那这种自然就推论出士兵是可以被消耗的资源。
哦，这
是
这样的一个，
对，
这样的一个公式，
这是古典战争观。所以无论是在古罗马的军队还是在拿破仑战争的军队里面，他们都有这几个共同点，就是战争服务于统治者的目标。比如说在亚历山大帝国的这种古罗马的这种帝国的扩张中啊，还在凯撒的高卢战争中啊，士兵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征服目标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下面，人在这种框架里面leave no one behind 其实是不合理的。
对，如果算账的话是怎么都算不过来账的。但是这就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伦理冲突。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那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爱说大多数人的利益啊，我们要为了某一个目标不惜一切代价，这是我们爱说的。但是你要从义务伦理的角度来看呢，是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被尊重的。你如何在这个里头要找到一个平衡？每一个牺牲的战士，他的这个生命都是值得被尊重的，但是你还必须得去牺牲他，换得一个更重要的价值。
你知道这种观念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吗？其实是基督教的影响。历史上真正改变这种古典战争观的是基督教人观的长期的浸润。
对
啊，那基督教的人观是什么？就每个人都有灵魂，
对，
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
对，
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独立的个体，
对，
每个人的人是神圣的。现在还没提人权，好，那是后面的了啊。
对，
就基督教从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成为一个国教以后，慢慢的在整个欧洲大陆开始建立起了天主教的穹顶，这种人观从基督信仰出来对人的看法就开始拆解这种古典战争观。因为在基督教影响下，人不单纯是一个资源，人是上帝眼中所看重的，是被上帝所拯救的。我讲的是这个是影响的开始。那到了现代战争就是一个转折了。进入现代战争呢，主要的关键变化出现在这个征兵制和公民身份这个的转换，也就是说国家和个体有了契约。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其实那个国家观点都没有出现的， 一直要到现代战争的出现是跟这个1648年你想17世纪了、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的签订有关，因为这个合约被视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起点、也就是标志着欧洲从这个宗教主导的中世纪邦国体系转变为独立主权的国家体系、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好，那当这种现代国家观念出现以后，那以前呢战争是国王的战争、我们原来讲过这个英国什么玫瑰战争啊，还有英法百年战争啊，国王带着他的贵族打仗，然后农民们都站在旁边看热闹，因为战争是国王的战争，
农民负责种地，
对 那现在就变成了是公民，因为有了征兵制，就是公民是为国家作战、国家对公民负有责任，这就是一种契约了。什么契约呢？就是我为国家冒生命危险，但是国家不应该轻易放弃我。
是，你说这个契约啊、我觉得在这次的整个的这个事件中啊，看的是比较清楚。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说，我们会珍视每一位战士的性命。但是到了一个真的算计的时候，到了一个极端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你到底是那个不惜一切代价的目标呢？还是那个不惜一切代价的代价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确实这次起码美国他践行了他对他士兵的承诺，就是刚才那句话，我们不会放弃一个人、对吧、这是一种国家信誉，
是
这种国家信誉一定会让更多的美国士兵更勇敢的去投入到战斗。当然你要是从一个局部去计算，你怎么算这种功利的计算都会觉得它是不合理的，计算代价本身就是很荒谬的，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对，所以这种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是基督教的影响。
是的
啊，从圣经上帝的话语，上帝清楚地讲出人是有尊严的，人的尊严不是来自于你的这个带不带王冠呐、你的身份啊，你挣了多少钱，人的尊严是有神的形象的。
没错，你要是世俗啊，这个人文主义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人文主义，其实是说这个来自人本身的尊严。那么我们信仰来说呢，我们是来自于神的形象。人之所以不可以替代，不是因为他有用，他是啊给国家做了多大贡献、啊他是一个多么能的人，多么厉害的人，而是因为他也是一个被神造的被造物。
对、所以我们说哈，leave no one behind， 就不能落下一个人，这个转折是怎么发生的？
对，
是逐渐发生的，不是突然。第一个是有基督教的人观，就整个中世纪是浸润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传统里面。第二个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关系，也就是17世纪和19世纪
对
铸造了新型的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关系，有了契约精神。还有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反思，也就二十世纪，最终才慢慢长出这个一个人也不能轻易抛弃这种观点出来的。
我们都回到那个拯救大兵瑞恩的那个电影里头啊、那个米勒上校以及他率领的那个八人小组啊、他们是其实有一个隐喻在里面，就是他们是为了别人付出生命的拯救者。
对，
那个瑞恩是被拯救的人。那最后你也是反复强调啊，那个米勒上尉就是说你要配得上。那么从福音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
是，
但是仍然被爱了，被拯救了、被别人付上性命了。你说瑞恩他凭什么说他一个人的命能够值那八个人的命呢？对，那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而已。就是你说能没有牺牲吗？就用你的话说，那不是不勇敢，而是更勇敢。是，那是一个完全和我们人间的功利计算背离的一个价值观。
对，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里，其实有很多很多对儿可以比照的哈。你比如说即使像美军，我们说他强大到这种程度哈、已经掌握了完全的制空权，他又有钱又有能力哈、他去救一个战士，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是百分之百成功的。第一，他有失败的风险；第二，他其实在实战中也有失败的先例的。不是每一次救援都成功的。当然79年的时候也是跟伊朗有关啊，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扣了美国大使馆的人质，他们去想去救的时候就失败了。机毁人亡。
是是、
刚才我们说到 当人面对神的拯救，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时候，上帝的拯救是绝对性的拯救，它不会失败的。这个地上再强大的力量也不可能做到绝对性的拯救，唯有在神的救恩中才是一个绝对性的拯救。
对，你说到这点，我真的又想回到那个被44号大兵哈，我想到又想到他们所经受的这个训练，那个 SERE 啊，这个训练，这个训练其实就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一定要相信有人来救我的，
是的，
对吧？
是的，
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我们信仰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得救以后，仍然是活在这个世界。没有立刻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是凭信心而活。什么叫凭信心而活？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圣经上说的那个话，就是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房间的啊，我一定会来接你们的。这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亲自对我们说的话啊。那我们今天就是像那个44号大兵一样，我们就是在一个忍耐和等候当中。
对，
我们刚才也说那个 SERE，SERE， 它整个你说它是个技巧、技术、
技能
、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调教，就是它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在作为前提来支撑它，才使得它不会崩溃。它整套方案执行下来，它的目标就是我确信有人要来救我的，这就是它的信心。那同时我们今天也是嘛，
对，
我们确定，又想回到我和阳光老讲的那个预定。就是如果我在这个地上老是对上帝的拯救怀疑的话，或者老是说要靠我自己，就我真是靠不住啊！靠自己，一会儿有的信心和一会儿没的，一会儿大的信心和一会儿小的信心的话，那真是靠不住啊！那随时会崩溃的。但是因为圣经中说了，耶稣基督说他一定不会丢下我们。
是的，
他说过，他说父赐给他的，他一个都不会少。
而且这种拯救
一个都不会少，
对，
一样的。
而且这种拯救一定是彻底的，不会失败的。
对。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还是从这个美军的这个对高危兵种的这个特殊训练，就是假如你落在敌后了要怎么办，做的这个 SERE 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哈，我们再重复一下，它讲的是生存、规避、抗拒和逃脱，其实就是保全性命、等待救援嘛。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来看一看，刚才 Helen 说了，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还是存在于这个世界，其实是属魔鬼的。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在敌后的。
天父的世界，但暂时被魔鬼掌权的。
对，就算他是敌后，对吧？就算他是敌后，那每一个基督徒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都需要这样一个 SERE 这样的训练。那么，除了信心的建立以外，我们平时的灵修啊、读经啊，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啊，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啊，就是在给我们这些技能。这些技能做什么用呢？
对，
在绝境中保证我们的信心。那么，在救恩到来的时候，在救恩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伸手接住啊。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你去理解美国军队对他战士的训练，我们不能说他们的这个逻辑是从圣经来的，但是信仰文化一定给那个社会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溢出的好处。
对，你说的刚才说的就是那种等候的训练，
对，
对不对？就是 SERE， 他教人怎么在这种孤立中不崩溃。我们不是说过啊？
对。
但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教我们如何在沉默中不绝望，
是的，
在苦难中仍然有盼望。
是的，是的，你说还真的挺像的哈。我们有时候也经常是处在绝境里。当然对于现实的基督徒来说，可能不至于可以让你立刻丧命啊。但是呢，周围的所有的诱惑也好，逼迫也好，你听不到空中来救你的直升飞机的声音也好，这个真的都是一种煎熬。我相信那位44号大兵，他自己只身躺在这个冰冷的山顶的时候，对吧，看着山下这些星星点点要来搜山的这些伊朗的军民的时候，他真的是盼着天空中很快有直升机的轰鸣声啊。
我相信他是有这个信心的。
对，
因为在4月5号他们营救以后，就是白宫开的那个发布会，说到当时他们收到这个，就是跟他联系上以后，他发了一个信息，就是 God is good，就是上帝是好的，因为那天正好是复活节，
对，
对，我就觉得他一直存有这个信心，
所以这是一个暗语的表达，觉得是怎么说，我在，我还在，我等着你们的营救，我是安全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语双关啊，把这个事情给联系起来了。
对，刚才我们是从战争伦理或叫战争哲学，我们梳理了一下这种一个都不落下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看见了信仰在里面坚实的一个托底啊，那其实我们还可以有一个这个横向的一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也很像是一种战争叙事，比如说也有冲突，对吧？神和罪，也是一种冲突，也有代价，死亡，也有胜利，就是救赎，对吧？从古典战争的语言来看，刚才我们说古典战争的语言就是士兵是可以被消耗的，它是个消耗品哈。我们从古典战争的语言来看，十字架好像是一场用一个人换取整体胜利的一个行动。但是问题就在这儿，有翻转，就是什么？就被牺牲的是谁？古典战争当中被牺牲的是普通人，是士兵，是那些一个一个的这个工具，但是十字架上被交出来的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人不是用来成就更大的目标，而是神自己走入了那个被牺牲的位置。
人才是被拯救的目标，
人才是被拯救的目标。对的，从中就可以看到。战争的逻辑是让别人死，但是十字架的逻辑就是什么？神自己死了，
没错。那么 Helen 既然说到了十字架哈，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如果按照人间的计算方式，无论如何都是不值得的，这不光是个赔本的买卖，是个风险极高的，用现在的最爱说的话就是收益比很差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那为什么会反其道而行之呢？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按照这样功利的计算最后得出一个确定的结果呢？显然不是的。在世俗社会里我们看到了美国军队这种反常的操作，那么在圣经中我们也很容易找到这种反常的伦理。
是。
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记载，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都是非常熟悉的哈。那么就是耶稣基督跟这些罪人接触的时候，包括税吏啊、妓女啊，对，跟他们接触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底下议论说，还有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吃饭。耶稣就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当然我知道这一节经文有一个另外方向的教导，就是说一个罪人的悔改，这个天上的羊为他欢喜，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去理解，就是说这一只走失的羊为什么对神这么重要。每一个生命对神都同样的重要，一个羊和99只羊比起来，从理性看不合算，对不对？要保住这99只才是对的嘛。
这样我来算的话，那个算算数嘛，我就认为99大嘛。
对，但重点是牧人主动了离开了这个安全区，离开了他已经获得的99只羊，而去主动的进入危险去寻找。我没有放弃这只羊，牧者冒着这样的一个风险，摆上自己性命的决心，去找那个迷失的羊。如果从圣经里看的话，那个走失的羊不是自己回来的，他是被牧人扛在肩上带回来的，对吧？从这个圣经的这个价值观，或者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教义来看呢，他不是按数量来计算的，他是按失而复得来计算的。
对，
他对失而复得带来的欢喜有着非常执着的盼望。其实人类对于神来说就是一个失而复得的过程，人类在犯罪以后，神已经判了人的死刑，
对，
神已经失去人了，那么神又最后凭着他的爱子把人得回来，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啊，
是
他对失而复得他是多么的看重哈。我们可绝对不是说在美化美军啊，在美化美国，他就是一个国家嘛，对不对？他蒙神的恩典，他有一些圣经的外溢效应对他的祝福哈。但是国家呢，还是为了维护这个国家的一个价值体系，为了维护国家的一个整个的这种士气啊，为了维护军队的这样一个精神啊，他来做，他和神的根本目的是不一样的。神是因为人的本体价值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 那么神选择的是自己牺牲。
对，
我就想啊，如果我是那99个羊里的一只，我就认为不公平，我表现这么好，我都没有偷跑，哎，你竟然撇下我不管，去找那个跑掉的，我可能就是那个拯救瑞恩的那个八个小队中的一个，凭什么我有更好的作战技能，我保全了我自己的性命，然后要让我付上代价去救一个和我贡献一样的，因为都是大兵嘛，你凭啥让我这个大兵啊付上性命去救那个大兵啊？所以从人的计算里头，从这99个羊计算里头，他认为是不公平的。但是上帝看的是非常清楚的，你这99只羊是安全的，是被我找回的，是在我的看顾之下的，那神关注的可能就是那个失落，可能就是那个走失者，可能就是那个最需要被关注的人。恩典它可能不是平均分配的，那么恩典是向不配的人倾斜的。如果我们看人和人的个体啊，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去向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要去和罪人一起吃饭呢？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配得的，而认为那些税吏和那妓女是不配得的，其实在神的眼里你们都是不配得的。
所以你看啊，从就不能丢下一个人，从美军的这种军风来讲，他是这样说的。但是我想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更应该是秉承耶稣基督的说，一个都不能少。
对，
所以福音的使命为什么这么重要？
对，
因为上帝说了一个都不能少。那今天要出去寻找，要出去传福音的是我们，是教会，是每一个在其中的人。因为你知道上帝的心是什么样的，
对，
他是希望每一个属于他的羊都回到羊圈里。
是的，我们不能用人间的数学去计算上天定下来的价值。对，今天说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不是什么值得不值得，
对，
而是我们用什么来衡量是不是值得。那么任何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当一个伦理状态下决定一群人为了一个人去牺牲的时候，好像人是多么高尚一样，其实上帝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他用最尊贵的替那个卑贱的，他用无罪的去替那个罪该万死的人付上了代价。
是的，
那么在人类的伦理中，有时候会去效法神的样式，会去做这样的一些选择和判断的时候，我们很难说清楚他到底怎么换算是值得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人性的光辉，
是
啊，我们看到了一种良善，
也看到一种文明。
对，我们觉得为大兵 Rian 不值得，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儿子，是我的父亲，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么去想了。所以当代价变成具体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会再抽象了。神他表达的不是一个价值计算，追求最大化，或者一定要赢啊。对，我们算就是为了赢嘛，打仗也是为了赢嘛。
是。
那么但是神他是在表达他的爱。所以说从整个的这个事件中，我们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当思考我们在救恩中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是那个还在世界中，还在困境中等待神的最终到来的那个人。那么在这个困境中，我们也需要一些特殊的 SGRE 的训练，建立信心。
对，
最终我们的盼望是确定的，
是
这一场的拯救是彻底的，是不会失败的，是不会有我们的运输机被陷在机场里走不了的。
所以我们这个一个不能丢，不只是勇敢或者浪漫，而是一个已经被付上代价的应许。
是的，
谢主。
是的，如果说那个等待美国救援的那个大兵，他可能面临的是别人要计算值不值得付上这个代价来救他，对吧？最终啊，美国说我们选择付上这个代价来救他，而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来说，神已经先付了那个代价。
是的，
代价已经付了，我们没有什么不确定的了。
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关于拯救大兵我们就聊到这里哈。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对这件事有自己的想法和看见呢，欢迎来电来信与我们分享。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